历代志下八章，所罗门建造耶和华殿和王宫，20年才完毕。以后，所罗门重新修筑西兰送给他的那些城邑，使以色列人住在那里。所罗门往哈巴索巴去，攻取了那地方。所罗门建造旷野里的达莫，又建造哈马所有的基霍城，又建造上伯和伦、下伯和伦作为宝藏，都有墙、有门、有栓，又建造巴拉和所有的基霍城，并屯车辆、马兵的城。与耶路撒冷、黎巴嫩以及自己治理的全国中所愿意建造的，至于国中所剩下不属以色列人的赫人、亚摩利人、比利洗人、西魏人、耶布斯人，就是以色列人未曾灭绝的，所罗门挑取他们的后裔做服苦的奴仆。直到今日，唯有以色列人，所罗门不使他们当奴仆做工，乃是做他的战士、军长的统领、车兵长、马兵长。所罗门王有250督工的监管工人。所罗门将法老的女儿带出大卫城，上到为他建造的宫里。因所罗门说，耶和华约柜所到之处都为圣地，所以我的妻不可住在以色列王大卫的宫里。所罗门在耶和华的坛上，就是在廊子前他所住的坛上，与耶和华献燔祭，又遵着摩西的吩咐，在安息日、月朔。并一年三节，就是除酵节、七七节、祝棚节，献每日所当献的祭。所罗门照着他父大卫所定的例，派定祭司的班次，使他们各工己事，又使立位人各尽其职，赞美耶和华，在祭司面前。做每日所当做的，又派守门的按着班次看守各门，因为神人大卫是这样吩咐的。王所吩咐众祭司和立位人的，无论是管府库或办别的事，他们都不违背。所罗门建造耶和华的殿，从立根基。直到成功的日子，工料俱备，这样耶和华的殿全然完毕。那时，所罗门往以东地靠海的以寻加别和以路去。西兰差遣他的臣仆，将船只和熟悉泛海的仆人送到所罗门那里，他们同着所罗门的仆人。到了俄斐，得了450他连得金子，运到所罗门王那里。Amen。
好，谢谢王爵姐妹这么清楚的把这18节练完哦。啊，我们回顾一下历代志下，从第三章一直到第五章，讲到所罗门开始建殿，一直到建完了。然后建完之后呢，到第六章。就记载了所罗门他为整个以色列民的祝福跟祷告，那篇祷告文相当长哦，非常的了不起。然后第七章呢，就记述所罗门他祷告完之后呢，耶和华神的荣光就充满了圣殿啊，就是神降临了。然后所罗门就跟众百姓开始献祭跟守节期。然后那天晚上，耶和华就向所罗门显现， 应许讲了一句非常大家都熟悉的话，就7章14节啊，特别提到，他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，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，转离他们的恶行，我必从天上垂听，赦免他们的罪，医治他们的地。然后呢，到了7章的19节跟20节那边，神就继续说了，好，但是呢，倘若你们转去，丢弃我指示你们的律例诫命，去侍奉敬拜别神的话，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他们地上拔出根来啊，并且呢，我为己民所分别为圣的殿也必舍弃不顾，使他在万民中作为笑谈为讥诮啊。这边是神最后的警告。那我们到了第8章呢，基本上分成5个小段落啊。从第1节到第6节，特别讲到所罗门他建筑的事工。那7到11节呢，讲到所罗门怎么挑选那个外邦人，就是异族人来做服役的工作啊，然后让这个以色列百姓做另外的不同的工作。12节到13节呢，讲到所罗门他献燔祭，然后特别去守了摩西吩咐的几个节期啊，14到16节讲到所罗门按照大卫所定的例啊，定了祭司的班次、利未人的班次，甚至守门的班次都定出来了，让他们各尽其职。最后2节讲到所罗门发展航海业啊，获取了很多的金子啊，还有其他的东西。那我们在读这一段的时候，一开头就讲到，为了建造耶和华的圣殿跟他的王宫，所罗门花了20年的时间，7年建圣殿，13年建王宫跟他那个后宫啊。所以，这为了国防，为他老百姓跟土地的安全啊，他做了很多的土木建设工程，他修筑了很多边防的城镇啊，积货城啊，驻防城啊，囤积战车啊、马兵啊，甚至步兵的城。所以在第1节到第6节讲了很多城市啊，像那个哈马索巴是在他们的北边，然后讲到达莫是在大马色东北那一带，上伯伦下伯伦呢是在耶路撒冷西北大概120公里的地方，巴拉呢就是在那个他们但支派境内啊。从第2节到第4节还不太容易看出来他在整章里面的连贯性。那但是呢，它是在2个要点上面跟建筑的主题连接起来。第一个，它开始提到西兰的那些城邑啊，其实大卫把一些西兰的城呢交城邑交给西兰是为了还债，后来债还完之后呢，西兰就把那些城邑还给所罗门了。从那一边呢，就引进关于所罗门修筑其他城邑一般活动进一步的资料。那第二点讲到，他把那个以色列人跟外邦人分开，然后从按照给他们的工作来区分以色列人跟外邦人，这稍微知道一下就好。那11节提到了，为了他所娶的埃及法老王的女儿，这是因为政治的联姻啊，他特别建造了后宫，就是黎巴嫩林宫。这个灵宫呢，离圣殿比较远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认为耶和华约柜是圣洁的，所到之处都为圣地，所以身为外邦人的妻子啊，不可以住在以色列人大卫的宫里面。但是呢，他们在那边开始12华宴的，很可能所罗门堕落就是从这个记载之后开始啊。8章12节就提到，所罗门在坛上献燔祭，然后13节就说到，他特别遵守摩西所吩咐的，就是说他按照摩西五经所记述的节期来安排各种奉献的祭啊，特别提到安息日、月朔，并1年的3个节期，就是除酵节、五旬节或是七七节啊、祝棚节，每天当献的祭。14节呢，特别说明所罗门是照着他父大卫所定的例， 派定祭司的班次，让他们各工其职，又让立位人各尽其职。其实还有派守门的按着班次看守各门哦，而且说明说这个是神人大卫吩咐的。所以从历代志的作者来看，大卫是神人，跟摩西一样都是神人，都是先知。那摩西跟大卫所定的条例呢？如果我们仔细想的话，都是耶和华神所启示，还能被圣灵感动他们的。我们称为天上的蓝图哦。比如说，在历代志上28章11到19节，特别提到是圣灵向大卫启示，是他按照天上耶和华神的手来设计一切的圣殿的连结构。那出埃及记25章也提到，是摩西他在西乃山上神吩咐他的。所以，当所罗门按照他们的吩咐，献祭啊、派定祭司啊、立位人、守门的指示的时候，其实在地上他的圣殿，那实现天上敬拜的蓝图。所以，当摩西吩咐节期和祭司献祭的定例，按照大卫所定的条例派定各种服事的班次的时候，让他们能够尽职啊。那所罗门的圣殿敬拜中结合了摩西跟大卫的传统，目的是什么呢？是让人家老百姓能够尝到天上的敬拜，让他们各尽其职来赞美耶和华神。所以从8章15节开始啊，就记载到啊，所罗门王吩咐众祭司跟立位人的。那他们呢？不管是管府库的也好，或办别的事也好，他们都不违背啊所罗门所讲的。然后到了16节呢，好像是个结尾啊，讲到所罗门建造耶和华的殿，从立根基直到成功的日子，工料具备，这样耶和华的殿全然完毕了。这工料具备啊，在原文并没有这4个字啊。最后2节呢，就提到啊，所罗门又跟那个推罗的锡兰王合作，去海外经商。他们在红海旁边的以寻加别跟以路建立了一支商船的队伍，往东方，特别提到俄斐去做买卖。他得了很多的财富，除了450他连的金子之外，还有孔雀啊、香料啊，很多东西就运到了这个所罗门王那里。啊，这是这一章1到18节的记载。那待会我们分组的时候，我们只思考一个问题啊。这一章刚开始的时候，8章1节已经说到，经过20年的这轮工程，圣殿跟王宫建造已经完成了。然后接着讲到它建筑工程，讲到啊外邦人跟以色列人分工然后到12到15节呢，特别提到所罗门献祭、守各种节期，还有各种圣殿里面的服饰。然后到了16节，才又说了所罗门建造耶和华的殿，从立根基直到建成的日子完全完毕。这为什么从头讲一句，从尾又讲一句？其中的原因何在？对我们有什么启示跟提醒？
啊，谢谢吴长老啊！显然，这个历代志的作者呀，很看重这个圣殿啊，所以他讲了其他的工程以后，回头又再讲啊。刚才吴长老提到的16节哈，这里面呢，根据上下文哈，我们去体会哈，他到底要表达什么哈。再有就是注意到历代志的作者把很多负面的信息都给滤去了哈，没有提哈，比如说他。这个除了这个法老的女儿之外，哈，还另立其他的嫔妃，因此带来这个异教的崇拜，哈，这些事情历代志的作者都不提啊。然后这个，很多的这个隐患，造那么多的工程啊，到这个所罗门老年的时候，他说回头看这些工程都是古风啊，都是虚空啊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历代志的作者好像专提一些这个。啊，所罗门的这个成就啊，那这个他的用意又是什么啊？好，感谢主啊，谢谢吴长老的这个问题哈，把这个聚焦点放到圣殿最后的 全然完毕这件事情上啊，这个确实是哈、啊，体现出这个作者要传递的最中心的信息啊。那实际上这里面有至少有三种的隐患啊，是在这个记载的背后啊，配合这个列王记的经文，我们可以看出来，第一个隐患就是跟西兰王做的这个交易。这个西兰王为什么把这些城退回来呢？就是因为当初，所罗门抵押的时候，哈，这个列王记有记载，这个西兰王并不很满意，哈，看了这些城，觉得哇，这些太不值钱了，哈，破破烂烂的，哈，他看不上眼。所以后来，当所罗门把他的债务都还清以后呢，这些城又都还给了他，哈，这个就像贝鲁归回所经历的，哈，这个他们再次回来的时候，看的是破败的城邑，哈，他们要重新的建造。但是在历代志的作者的笔下，这件事情变成一个positive 的啊积极的事情啊，被还回来以后呢，所罗门为这些居住的人重新建造啊，修筑好了以后，然后让这些人再搬进去成为他们的住户哈。第二个是隐患呢，就是他做了这么多的工程，这个工程的背后哈，不光是积货城，而且是军事上的这个。囤积马兵的城，啊，那这个呢，就是明显违反《申命记》17章的规定了哈，啊，他们的马都是从埃及买来的哈，按照这个《申命记》17章的规定，他们不能够回埃及的哈，明确的讲不能够买他们的马。大卫的年代没有这些马，也没有这些马兵哈，他们的这个得胜完全靠着依靠神的同在哈，但是所罗门的年代他。花了这么多的功夫哈、啊，去建这个积货城，建这个屯兵城啊。那一方面哈、啊，这个违背神的规矩；再一个呢，就是给民间造成很多的疾苦啊。虽然这里讲说最苦的工作是外邦人干的啊，但是即使是做监工的这些的以色列人，他们也觉得很苦，他们也觉得这个工程太浩大了哈、啊。到第10章的时候，你看。10章第3节、第4节，哈，这些人就打发耶罗波安，请他来去见这个罗波安，对他说："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做苦工，现在求你使我们做的苦工负的重轭轻松些，我们就侍奉你。"哈，所以以色列人也是这个满了怨言啊。所罗门在的时候，哇，这个大家尊崇他的威望，哈，也不讲什么，不敢讲什么，哈。反叛的这个耶罗波安跑到，想要这个反叛，结果跑到这个埃及去了，因为所罗门要杀他哈。所以这，但是这个隐患的那个苗头苗子已经出来了哈，这是第二个隐患哈，因为做苦工啊，造成这个民间的疾苦哈。第三个隐患就是法老的女儿哈，在第11节有提到哈，这个11节呀，已经把这个问题暗示出来，没有明讲啊。所罗门知道这个问题不对了啊，这个大卫城是紧挨着这个圣殿的啊，圣殿往南走下来就是大卫城，所以这个所罗门看到这个埃及的公主还在拜这个假神，拜这个偶像哈，所以他觉得不对啊，不能够把它继续放在这里，就在更远的地方给他建了一个宫殿啊，他以为因为所罗门很有智慧嘛哈，所以他处理人际关系上啊，他也是知道哈。给他建一个漂亮的房子啊，让他有理由搬出去。但是他实际上心里是知道，说这个拜偶像的人不能够这么靠近约柜的地方啊，靠近圣殿。而且不光是法老的女儿一个，后来越多越多各族的这个嫔妃都是公主啊，都是拜假神的。而且到了晚期，这个所罗门为他们建这个假神的殿啊。让他们去拜这些假神，所以这些都是隐患哈。到了这个所罗门老年，他回顾他一生的时候，写下传道书，在传道书第2章第11节有讲这样的话：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，随之都是虚空，都是捕风，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。这是所罗门最后哈，回头去看。做了这么多的事儿啊，最后在神的面前最有意义的，就是要敬畏神啊，就是要遵行神的律法，这是人当尽的本分啊。所以这是历代志的作者哈，也我想他应该也读过这个所罗门的传道书哈。 所以他最后写这个历代志的时候呢，这些 negative 他都忽略了，没有记哈，记载的好像都是闪光点啊，都是这个最突出的地方，他做的这些好事哈，遵行神旨意，特别是圣殿的事情，这是为什么16节哈，前面已经讲完了，圣殿都工程都完毕了，16节还要讲说耶和华的殿全然完毕哈。所以这个作者仔细的在看哈，不光是硬件儿啊，外面的工程完毕了，而且14节、15节提到的是这些立位人各尽其职，讲前面讲他们过节哈，守节献祭哈，都是照着大卫的定例哈。14节讲的他们各尽其职，然后守门的、把守这些地方。15节又在讲说祭司立位人哈。无论是管库府的或办别的事的，他们都不违背哈，所以这个是强调这个圣殿不光是外面的工程完毕，而且它的功用得到全然的这个发挥啊，照着当初神借着大卫的设计哈啊，把他的这个当尽的职责啊，让以色列人有一个与神相遇的地方，天天与神相遇，借着献祭哈，然后过这个节期纪念神的作为哈。这样才算作这个圣殿全然的完毕哈，啊，所以到这又补充这一句哈，所以在历代志的作者的眼中哈，帮助被掳归回的人来看哈，神所看重的是圣殿哈，哪怕是有形的圣殿建起来或者没有建起来哈，最重要的是以色列人在神的面前的那种敬虔的敬畏的心，敬拜神的那个服饰哈，这是神所看重的哈，所以这是对被掳归回的人所传递的。这个鼓励的信息哈，积极的信息，而且做的每一件事情，大事小事，啊，只要是好的事情，神都纪念啊。所以这是对当时的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啊。
那我代表第二组分享，那个谢谢吴长老提出的问题啊，挺难，我们想半天也不一定想明白哈。刚才，那我就简单说一下哈，就是大家可以看到，就是这个建殿和那个所罗门后来建设这些众多的城，或者是其他的，或者是法老女儿的那个宫殿。或者是基或城重新修，西兰的城哈，这些都是非常大的工程。就是除了建殿20年用了20年以外，他还要修筑这些大的工程。所以就是，我们就谈到这个所罗门这个工作的那个掺杂，就是包括他为自己建设宫殿哈。为神建殿只用了7年啊，然后为自己建殿用了13年，之后又建设这么多的那个城和宫室哈，就是应用到我们日常生活中，我们就是侍奉神哈，我们说是侍奉神，但是做出来的东西可能是有的是为了自己的好处，或者是怎么样，就是不要带着这样的掺杂。然后我们还有，黄师母还有提到了，就是这个建堂就像教会哈，就是一个硬体，然后那个教会内部的建设实际上是软体哈，到底是我们该注重哪个？有时候我们盲目的扩张建堂，但是很多教会就因为建堂都产生了分裂哈，教会那个衰落都是由建堂开始的，所以这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哈，我们那个神说你们要不遵守我的话，我就把你们连根拔起，然后你们所建设的殿也必舍弃不顾。就是这个教会，如果我们这一群人离弃神，那这个建筑物就没有任何意义哈。然后，第二个呢，第二个问题，我们也谈到了，就是，就是刚才说的，一共这里说到了大概是，6件事哈。一个是西兰的城，重修西兰的城，然后。再一个就是建设基或城哈，这是为了军事的目的。然后就是设立苦工，然后就是为法老女儿建设那个建设一个灵宫。然后第五个呢就是那个第17节后面的就是航海的贸易哈和外邦人。 做这个航海的贸易。那这五个呢，其实在我们读网上的时候就知道它都是不好的事情。然后虽然在这里没有评价，但是我们知道这些事情就是所罗门这个扩张哈，从城市的扩张、建殿的扩张和军事的扩张，它需要用的很多的苦工，需要用的很多的钱财，所以这些事情其实都是不好的。那只有一件事是好的，就是他第12节到15节，就是建了殿之后，他们在殿上的侍奉。所以刚才呢，就是为什么把这些事情都罗列在一起呢？也给我们一个警醒，就是我们，我们不能在那个教会上活得很好，然后出了教会，然后就是做自己的事情，然后就进入世界，这个就不是神的心意所要让我们的。
其实，到底哪一个好还是坏？你做生意有的时候都要跟外邦人会在一起做，但是知道世界真的是诱惑力很大，会把我们的精力都耗尽哈。一边在往外拓宽的时候，更重要的就是你那个软体的建设哈，宁愿不要太扩张了，太厉害，先软体建立起来以后才能够搭配的好。
我们第三组的分享主要分成三个部分。第一个部分呢，就是也是刚才牧师提到的，就是所罗门他靠着自己的智慧和能力的话，享受了一切的丰富尊荣，但是他拥有了一切之后，才明白这一切都是虚空，都是捕风。那对我们的提醒就是，平安富足是我们中国人民非常看重的，我们中华民族特别看重的。这个平安富足呢，它是神的赐福，但不能成为我们追求的目标。敬畏神，谨守诫命，谨守诫命啊，然后还有谨守我们当尽的本分，这才是我们作为基督徒一生要做的事情。另外的一个呢，就是圣殿的建造呢，也是由不同的肢体在一起，使用不同的恩赐来彼此建造。那应用到今天的话，就是我们的教会也是要彼此合作，同心合一。我们任何一件事情都没有办法，单靠自己。我们的教会还有甚至小组，任何一个非常小的部分出现问题。教会都会出现问题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教会的肢体，要谨守，要谨守自己的心。最后一个呢，就是我们一直都有不停地提到的，就是远离恶行，不能离弃神。所罗门在亲近外邦女子这件事情当中，给他的生命也留下了很大的破口，导致整个国家和信仰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。我们也分析了，就是为什么所罗门会有这样子的问题？那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，所罗门他在信仰上面没有很牢固，所以也提醒我们要常常的就是熟读圣经，熟悉神的律法，谨守遵行，要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的履行这样的律法，要全心顺服神，不要把信仰只是放在表面，而是要在生活当中去活出圣洁。我们也看到，在经文当中，8章的13节，所罗门一年的话只有3次献祭，但是我们看到，其实大卫家后面，比如说西西家、约西亚，他们都是尽心竭力地遵守神的诫命，这也提醒我们，就是我们生活可能会进入一个相对平顺的阶段，事业成功，家庭幸福。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我们一定要谨守，一定不能安于现状，一定要竭力追求神的与神同行。 神看重的，不是圣殿的华美，而是以色列人在神面前有敬畏的心。所罗门他在大没有把大卫的信仰好好的传承，这也同时提醒了我们，在中国有一句俗话叫做"富不过三代"，那我们的信仰也是一样的。这也提醒我们在家庭教育上面要持续的教导孩子，持续的教导孩子，亲近神，持守自己的信仰。
我想补充一下刚才你说的第十三节里面，你就看所罗门一年三次，去献祭，这是怎样了？这是像很多基督徒啊，我每周去守礼拜，我就成了我的责任了。这个不是的，这个就是刚才你所说的，好几个王，他们亚撒王，他是小于人们要敬拜神。约沙法王，他是设立誓师，又去教那些立威人做誓师，去教导的以色列人。西西家王就是为善、为政、为忠的事，尽心的去敬拜神。约西亚王，这是守逾越节，是教父那些犹太人和以色列人都来守逾越节。这一些事，所罗门王一件都没有做，他只是做一年三次献祭。我们做基督徒。不是单单是一个礼拜去守礼拜就可以了，还有很多东西都要跟着神的继续做。
那我们第四小组呢，我们首先讲到的就是这个第八章呢，所述呢就是所罗门的一个繁荣强盛的一个时期。那也让我们知道说，这个他的目的呢，为什么作者没有写他负面的，就是要这个是读者呢是给那些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呢看，然后也鼓励他们。就是要重建圣殿，这是我们看到的地方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我们也看到了，就是说在这边我们看到，当所罗门的灵命在这第八章里头，我们看到他这个灵命是一个高峰的时候呢，神呢就会当他跟神的是关系是亲密的，那神就会使他心中所想的呢，就会去做。前面第七章这边有讲到说，凡他心中所要做的，都顺顺利利的完成了，做成了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，所罗门在那个国土上，他的那个国土上，他是扩大的，他是从那个哈马索巴，然后一直到达了那个什么达末。这些地方都非常的遥远，所以我们知道他的国土，国力是强盛的。那第二个也让我们看到说，他呢，他知道他所娶的这个嫔妃呢，是埃及的法老王女儿呢，他们是外邦人。然后呢，这个约柜是大卫曾经约柜放的地方，所以呢，这个地方是分别为圣的，所以他要把这个。法老的女儿不可以住在那个大卫的宫里，他也清楚明白这个事情，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看到的地方。还有就是说，就是在那个所罗门也照着他大父亲在第十四节大卫所定的律，就是派定祭司的班次，是他们各宫几事。所以呢，在就是这圣殿的侍奉上，他也安排。然后第四个就是让我们看到说，贸易方面，他跟徐罗王的贸易之间呢，是神也是祝福他，让他很成功。那我们再回头来看的时候，就是说，当你这个事情呢是一体两面的事情，当你属灵的生命好的时候，你做这些事情，你用神的智慧来做，是凡事都可以很顺利的，也可以做得好。可是呢，当你属灵生命不好的时候，你的属灵的眼光是昏昧的时候呢，这些好的事情都变成是不好的事情了。就如他的国土虽然以前神祝福他，让他国土强大，后来呢他远离了神，那这么大的国土呢，后来也被别人被外邦人所拿走了，还有他的嫔妃，他把他挪到那个他所建的黎巴嫩的林宫去，可是后来这个地方呢？也变成是他堕落的一个地方了。那这个，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，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。 就是说，我们真的是时时刻刻，我们都要在神的里头里头，话语里头来遵循神的话语，不然的话，好的事情都会变成了不好的事情。那我们在看到了这个第16节，讲到说，这个圣殿立根基直到成功，前面也提到说圣殿完成，那这边提到立根基直到成功，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，建殿的目的不仅在于殿的本身，乃在于敬拜神。那所以当所罗门王呢，建那个殿一旦完成的时候，他就知道说要带领百姓一起来敬拜神，要来服侍神，所以呢，他就是可以，他就安排，就是让百姓能够，立位的来教导百姓，来遵循神的律法，还有呢，他也派定了这些祭司们，立位的呢，在圣殿里的一些事情安排妥当，然后呢，也就是还有派那个守门的，他也知道说，守圣殿的那个安全，这些都是很重要的。所以他都完全是照摩西跟大卫，的教导来做，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可以看得到他在这方面，就是说不仅是外在的实体，内在的这些程序啊，这些安排，他也都是照着他父亲所交代的一起来做这些事情。
好，谢谢大家的分享啊！建圣殿最重要的目的是带领百姓真正的敬拜耶和华神，跟殿中怎么服侍神，将就荣耀归给神，这是这一章最主要的目的。
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哈来看来思想哈，这段信息就更加的这个清楚了哈。好，我们再回来再背诵哈这一段很重要的哈，神给我们的有条件的应许啊，他应许要赦免我们的罪啊，要医治我们，但是呢，我们要自卑，要祷告啊，要寻求他的面，要转离我们的恶行哈。好，我们一起来。历代
历
志
代
下
志
七
下
章十
七章
四
十
节，
四节，这
这
将成
称
为
为
我
我
家
名
向
下
的
的
子
子
民
民。若是
自
自
卑
卑
祷
祷告，
告，
寻
寻
求
求
我
我
们
的
的
面，
面，转离
转
他们
离
的
他
恶
们
行，
的恶行，
必从
必
天
从地
上
上
听
垂
天上
听，
赦
赦
免
免
他
他
们
们
的
的
罪，
罪，
赦免他们的罪，
医
医
治
治
他
他
们
们
的
的
罪。
名下七
历
章
代志
七
下
章
七章
的
十
十
四
节。
节。
天上的父，谢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啊，照着你所应许的说，这话语一旦发出，绝不突然返回。就像天上降下来的雨雪，必然滋润地土一样啊！感谢主，你把我们当做你耕种的田地，建造的房屋啊！你宝贵的话像生命的种子一样，撒在我们每一个好土的心田当中，必然生长结实，荣耀主的名啊！就求你让我们的心里面宝贵你这些重要的属灵的原则提醒话语，生命的话。在我们的心中不断的成长、改变、更新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今天的生命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荣耀主的名。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
阿门。
嗯。